礼拜二，礼拜二，礼拜二，嗯哼，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他瞪了我一眼，你在瞪我一眼干什么？
大家好，
我在学歌，好不好？今天一开场应该是为我们来谈谈 BBC Knowledge 是吧？
12月号，
嗯，
对，12月号，对，12月号。那这一期的封面故事叫《未来生活》，我看我就不介绍了。我们现在都过不了，还过什么未来？
哎，不一定啊，我活到97岁就可以过到他的2054。
好吧，我要介绍这一期的3篇报道。
哎，
其中2篇都是专栏性质的。第一篇专栏它谈沟通，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嗯，
那因为现在通讯技术非常的发达，所以通讯越来越方便。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我们建立世界村啊，事实上已经是很容易了。或者甚至有人说我们现在就已经生活在世界村里边。可是这篇专栏提醒我们，其实没那么简单的。我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最需要的，也就是说最基本的目的可能不是为了传递讯息，而是为了沟通情谊。那这是一种心理上的需求。那传递讯息那是一种知性的需求。
知性的需求。
心理上沟通情谊的需求哈，是一种情谊的需求。
是。
那所以即使是最现代的通信技术，大概都没有办法解决情谊沟通的问题。
是。
那所以这篇专栏就提醒我们这个事实。可是他所使用的讨论的方式啊，很有意思，就是跟我刚才所说的不一样。那他就利用我们现在的太空科技来讨论这一个问题。他就说我们送人上台是上月球，那我们跟月球之间的通讯最多这个只会延迟1到2秒钟。那可是假如我们送人上火星的话，我们跟火星上的通讯那要延迟的时间就拉长了。那最近这几天大家看报纸一定都已经注意到了，美国有一艘太空船飞行了将近9年，将近九年前发射了一艘太空船，现在终于要抵达它的目的地了，那就是冥王星。
冥王星。
对，那你知道吗？那这艘太空船探测冥王星以及冥王星的卫星，他们这个所收集到的任何的资讯要传回地球，需要多少时间？
有一个 lag，
大概要4个半小时。
哦
，OK， 好，这那是光速是宇宙中最高的速度，是速度的极限了。用光速传送，那都要4个半小时。所以他就在讨论这一个问题，也就是说，简单来讲就是空间的距离会产生时间的距离，那时间的距离，那对我们人类而言的话，又会产生心理上的距离，
是。
所以他预言，以后我们即使有可能在火星上殖民，甚至在其他的这个太阳系其他的行星殖民，那一些殖民地都会很快的跟我们地球仍然生活在地球上的人。
失去沟通，
离心离德，
离心离德，就没办法沟通，或者说是语言也会产生质变，
那
一个封闭的环境，
那是一定的。所以现代化的国家，它一定要控制基础教育，原因在于就是利用基础教育来强迫大家学习所谓的国语，
是
学习国语，事实上是有现实意义的，而不完全
是一个政治意义。
对，一点都错，也不完全是一种。
文化啦，
简单的政治或是文化的侵略或压迫，
是，
所以这是第一篇专栏。
也就是说，我们讲话吞吐字咬得清清楚楚，这本来就是一个对我们的这个人际或者广泛的人际沟通负责任的态度，
毫无疑问的，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是，
那这是第一篇专栏，很短，只有一页。那你把图片扣掉的话，甚至也大概也只有。半夜而已，所以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就是那么短的一篇文章，它提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让我们来思考。
是
OK， 那第二篇报道，这个是评论现在一个很流行的概念， 就是你现在走进书店，你很容易看到好几本书都在谈所谓的大数据。
哦，
那其实这个已经不仅仅是台湾的现象，你在中国大陆也是一样。
是的，
书店里面谈大数据的书特别多，而且你在网络上你看到讨论大数据的这个这个人也特别的多。
是，
那这一期的这一篇我要介绍的评论呢，它只有两页，那它基本上就是提醒大家，那么流行的一个概念，在实际执行上有很多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个概念本身是很吸引人的，可是你要让这个概念产生真正的力量，那你需要很多的知识。这不是说这个普通人就可以随便运用的一个概念。那统计学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可是这个事情的背景啊，就是大数据之所以变成一个这样流行的潮的一个名词，这恐怕早在四五十年以前，统计学在当时已经成为一个新神学了。那跟这个背景可能有关系。
不，我觉得还那仍然是现在网际网络的缘故，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人利用这个网络来沟通或是接收资讯了，所以我们收集越来越多人的资讯也越来越容易。那这是过去的不管是什么样子的人想要收集那么大量的资讯啊，都是很难以想象的。那现在变得相当容易，甚至从某个角度来说似乎是唾手可得。那怎么样利用这些那么多的资讯，这本身其实是一个学问，千万要注意。这个不是说是你有了大量的数据，而且你这个你真的有了。那这个数据本身就可以产生什么样子的力量？没有这回事。那应该这么讲，就是知识才是力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拥有利用那一些数据的知识，那个才是力量。那拥有那么多的数据本身是没有什么力量的。你要让那一些数据能够产生力量，那是你必须拥有非常深刻的知识，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我这个对于大数据这个流行的概念感兴趣的朋友介绍这一篇报道，那它只有两页，那大家基本上可以看出来我们需要哪一些这个深刻的知识，我们才有可能利用那些这个庞大的数据。 OK，
是。还有接下来还有个题目是吧？
对，那这一期的 BBC Knowledge 我要特别介绍的一篇特别报道，那就是关于抗生素抗药性的专题报道
啊。
那这是一个很红的题目，理由很简单，那就是今年年初我们在这边也谈到过，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专门的报道，提醒大家，就是说微生物抗药性已经成为现在的公卫体系最重大的问题之一，也就是说是整个全球人类所面临的重大公卫问题之一。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在今年年初发表的这个报告。
这种微生物就是超级病菌是吧？
有其中一种是超级病菌了。那我要说的是说，由于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这个报告，所以有许多的通俗甚至专业的学术期刊都拿这个微生物抗药性当作专题来请学者专家发表研究成果以及评论。那所以这一期BBC Knowledge 我觉得这篇专题报道值得推荐给大家，就是假如你想对于抗生素的抗药性这个问题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解，你读这篇报道大概就够了。那我觉得最好的一点就是他一刚开始就告诉大家微生物事实上有好几种。我们这其实在这个主流的媒体上都经常看到有一些报道语言不详，搞不清楚细菌病毒之间的差异，甚至某一些这传染病，某一些流行病到底是由什么样子的微生物构成的，都会报道错误。所以一刚开始他就提醒大家，我微生物是一般说起来有四大类，基本上有细菌，有真菌，然后还有这个原生生物。那你譬如说现在的非洲的伊波拉病毒，那个是病毒，OK。那然后还有现在我们等一下要报道的马达加斯加有黑死病，黑死病是细菌。
是。
那然后你比如说现在每一年还会造成100万人死亡的疟疾。
嗯。
疟疾是由疟原虫来引起的。那这是不同的微生物。
是。
那你刚刚说这个细菌抗生素抗药性的问题，我们现在的焦点其实是放在细菌上。因为现在有许多的传统类型的疾病，过去曾经在历史上造成很大的生命损失的这一些传染病，在二十世纪初期，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抗生素的黄金时代都已经被压制下去了。那甚至有很多二十世纪初期还流行的一些传染病，那现在的孩子或是一般的人，大家都听都没有听说过了。
嗯。
你譬如说猩红热，当年是儿童十大死亡原因之一。
是。
那由于有这个抗生素出现以后，这基本上都已经把他们对付了。
嗯。
那可是现在有一些传统的这一些病菌，对于抗生素产生了抗药性。那这特别严重了，我们就叫做超级细菌。也意思就是说，即使是第三代的抗生素都对付不了他们了。
嗯
，OK。那这一种超级病菌在出现的频率是越来越多，而且在世界各地方都出现过。这就是造成世界卫生组织觉得必须要发布一个全球性的这个研究报告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是。
那所以这一篇报道对于这个细菌的抗药性是特别的着重。OK， 那他特别提醒我们，那细菌产生抗药性之后，他们所拥有的这种抗生素的能力事实上是很容易散播出去的。
散布到它的同类，
一点都不错，而且还有甚至不同种的细菌彼此之间都可以交换这一类的基因，因为那一些能够化解抗生素的威胁的能力，事实上都是由基因决定的。那一些基因可以单独的遗传给其他的个体，而不是完全只是从生殖过程中传递到。
你刚刚讲的这个遗传呢，表示它是给同种的，那不同种之间如何沟通说，哎，你要这个，我要这个，我给你换这个，还是怎么样？
妹妹，有趣的是，我们已经观察到了，就是不同种的细菌，它们这两个细胞贴在一起，都可以建立短暂的基因交流桥梁，使得一个基因从一个个体可以传到另外一个个体里面去，所以这个就厉害了，就是我们一般说起来，就是你要传递基因的话，是要透过生殖的手段传递到下一代嘛，可是细菌不需要，所以细菌拥有这种抗生素的基因以后，它有可能传递给自己同侪，也可能传递给其他细菌的其他的个体。
是。
那这种基因可以用这种方式散布，那就比用生殖的方式散布的话速度更快。
是。这个听起来好，感觉什么细菌比人要进化的多啊，我们就不能骂人说你是个细菌，那是赞美他了啊。啊，接下来我们一个到今天的题目了。我们今天的时间哇，我们的题目又多啊。加紧一点，蝙蝠会相互的互相欺压，对不对？
蝙蝠
会这样。
蝙蝠是以回声定位法搜寻猎物。那蝙蝠的猎物最主要的是昆虫。那因此有一些昆虫会演化出侦测蝙蝠定位声波的声呐，
就反声呐，
你知道厉害吧？那事实上，这是5年前，
那
美国有一个研究团队，对吗？
请继续。
5年前，美国有一个研究团队他们用实验证明，美国西南部有一种鹅，甚至演化出一种积极的防御手段，这一种鹅。这一种鹅它能够发出超音波来干扰蝙蝠的雷达。
啊，
厉害吧？ OK， 不过现在哈，同一个研究团队，研究美洲数量最多的一种蝙蝠，那利用这种蝙蝠做实验，他们证明哈，蝙蝠也会利用超音波干扰同胞的觅食行动，哦，有厉害吧？
厉害，你看你刚才讲话就是被自己的同胞干扰了。台北 FM98.1 News98 新闻台，刚才很抱歉，就我们的节目有个几秒钟的这个失声，那是因为电脑的出了一点问题。那么回头来看，刚才说到了蝙蝠会相互的欺凌倾轧啊。
对，我们说到是这样子，蝙蝠的猎物是昆虫，
嗯，
因此昆虫也要演化出反制的手段，
嗯，
所以有一些昆虫，会利用超音波，
嗯，
来干扰蝙蝠的侦察雷达。
是，
那现在美国一个研究团队，他们用美国就是美洲最常见的一种蝙蝠做实验，
啊，
他们证明，蝙蝠其实也会对同类。发出干扰的超音波，而且还有一点就是，由于他们是自己人，所以对自己人的手段都很清楚，所以他们发出干扰超音波的方式啊，都是捡关键点，
什么意思？
在最关键的那一个时刻发出干扰，所以这个手段就
所以他的对手就是其他的蝙蝠就没有办法觅食，
那一点都不错。那你想想看，同一只昆虫。没有被你的同伴吃掉，那你吃它的机会就大了。
嗯嗯，
这干扰的目的在这里。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哈，他们会监听他们同胞的行动，所以他们自己也发超音波，所以他们听得到他们同胞的超音波。
嗯嗯，
那超音波在侦察到猎物，那以及蝙蝠飞进那一个猎物要。最后一集的整个的过程，那这个超音波事实上都会发生变化，
是
那这一种变化的细微之处，那只有自己人才了解，
明白？
所以他专门找空子，在最关键的那一个时刻发出干扰超音波，使得那个被追击的昆虫能够逃掉，
他先让他逃掉，
那他毫无疑问的，对。
那至于昆虫对于蝙蝠所发出来的反向的这个干扰超音波，那
没有那么厉害，没有厉害到这种程度，基本上就是说它可以侦测到它已经被锁定了，然后它赶快发超音波。
哇，这个很有趣，这个看起来根本是像人类学来的行为啊。来，我的确我以前听过这个话，说人类是比较最会或者是唯一会同类相残的动物。
那你这个不能这样说了，黑猩猩还有其他的动物都会了。那可是我要说的是说，因为人的心眼最多，应该这么讲。
好吧，海鸥，从这个动物标本里面去研究这个。
对，这个是这样子的。过去30年来，考古学家已经发展出一套技术。他们可以利用动物身体里面的碳氮同位素的比例。来这个推断这个动物生前的食性。譬如说
食性，就是
吃
东西的习性。
对，那你譬如说它山产。跟海产的比例是多少？
明白？
你可以利用这种技术来推断出来。OK，
我死了以后，你给我做标本，肯定看里头很多酒。
那你刚不是说还要活到97岁吗？最近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布莱特，那以这一个技术啊，来分析了北美西海岸常见的一种海鸥的羽毛，一共270根。有意思的在哪里呢？有意思的是，这270根羽毛有许多都是从博物馆里边借出来的
哦。
OK， 那
博物馆的标本
一点都不错。
嗯，
那这个所以他对于从1860年一直到2009年的海鸥羽毛啊，他都掌握了标本。 那他分析这一些标本，他可以看得出这些海鸥的食性的确发生了变化。
嗯，
那最大的变化就是海鸥食物中的鱼类是越来越少。
是，
所以你仔细，我再说一遍啊，那是1860一直到2009、啊、也就是说过去150年，
嗯，
那一种海鸥，同一种海鸥在同一个地点，同一种海鸥它的食性的变化，
是，
那意思就很大了。因为你拥有了这种资料，你就可以判断当地的环境受到的人为的冲击有多大。
嗯
，OK， 那它的结论是。海鸥食物中的鱼类越来越少，那很可能是人类过度捕鱼造成的。你仔细想想看这个问题嘛，海鸥的食物当然应该是以海鱼为主嘛，
是。
结果你到了这过去150年来的变化是，它的海洋的食物越来越少，那这就是人为的这个冲击。那他之所以敢说这是人为的冲击，还有旁证，理由在于就是他采集海鸥标本的那一个海岸，
嗯，
是被公认为美国西海岸受到污染最严重的海岸
啊。
那事实上当地的环保人士已经想尽了各种方法要给政府施加压力，请他们出面来管理这个海岸的人为冲击。
嗯，
那现在这一个研究生他提出的这个研究报告，它等于攻击了这一些海这个环保人士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例证，
这个证据，
嗯，
那使得这个向政府施压更有理由。
是，
所以我想这一则新闻我之所以想报道，真正的意思在于就是说博物馆的功能。我们现在好像想到博物馆，基本上就强调它的教育的功能。
嗯，
那事实上博物馆保存了历来的那么过去一直到现在的那么多的生物的标本呢，它还有别的用途。那这个博物馆里面保存的标本等于是环境变化的证据。
嗯，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
我比较不懂的是，博物馆的标本里能够标出这鸟的这个羽毛是在哪一年生出来的吗？
不是哪一年生出来的，你基本上就是说，
它不是1860的，
不是你收集的时候你就要记录，你在做田野调查、田野采集的时候，你每一个标本你都要记录你是在什么地点，然后什么时间采集的。
嗯，
那基本上采集的时间我们就把它认为是那个鸟生活的那个时间。
嗯，
那你不可能采集一个50年前的羽毛。
嗯，
基本上你假如
就是那误差也就是一年两年，
就不会太大。
嗯，
对，
好的。另外，这个伊波拉最新的疫情，有两位志愿的医疗人员逃过一劫，这听起来是好消息。可是这个新闻还有更详细的内容。
对，大家现在都注意这个西非伊波拉的疫情，那其实从暑假开始了。那疫情最严重的是狮子山、赖比瑞亚跟基内亚这三个国家。
是。
那死亡人数到现在已经超过6300人了。
嗯。
那有一半以上死亡的人都是赖比瑞亚人。
嗯，
那但是呢，现在赖比瑞亚的这个疫情已经开始降温了，
是，
而且降温趋势非常的明显。
嗯，
你现在上世界卫生组织的网站，你看它的统计资讯，它现在的最新的统计资讯已经显示，赖比瑞亚感染人数合计是7719人，
是，
已经比狮子山还要低了。
嗯哼
，OK， 就是原来它死亡人数最高，意思就是说它疫情最严重嘛。
是，
那它现在感染人数已经这个低于狮子山了，所以这个疫情已经降温，这个是事实。那最近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消息是这样子的，就是两位外来医疗人士都逃过一劫。嗯，那就是世界卫生组织派驻狮子山的医疗团队，有一位美国医师克劳奇，他现年44岁，与英国的护士普里，那现年是29岁，都在医院里面感染了伊波拉病毒。
嗯哼
，OK， 那美国医师克劳奇他是安排了英国护士普里先撤退，回到伦敦。那他这一位这个英国护士啊，他在伦敦接受治疗，这个服用的是实验性的药物
啊，
然后康复了，
他
只住院了10天。
嗯，
可是他9月3号住院， 可是问题在于啊，他出院之后的三天以后，也就是9月6号，这位那一位美国医师克劳奇啊，
嗯，
也在狮子山的医院里面发病，
是，
那运回美国亚特兰大的医院，
是，
那他的病情非常非常的严重，
嗯哼，
那所以康复的这个英国护士普里啊，嗯，他就飞到美国去捐血，
从英国啊捐血
，OK，
把他的血捐，
对，
哦，
对，那这个就是意思就是说，利用他身体里面的抗体来帮这个克罗奇来抗病，
结果
okay, 那结果克劳奇康复出院，他总共住院了40天，
嗯，
体重是减了14公斤，
这是好消息，这更重要是减了14公斤，那很好的消息。我爱的是酒吧，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科技一秒单元，王道环先生在现场刚才提到了伊波拉病毒最新的疫情。
对了，没有错，那到现在为止在狮子山，嗯，死于伊波拉病毒的医师，
嗯，医生
已经有10个人了。
哇，这很惨重的，
是一点都不错。
嗯哼，好的，接下来是另外一个刚刚你提到过的，就是马达加斯加的鼠疫。
对，
就是我们熟知的那个 plague， 那个是，那个，
一点都不
黑死病。
对对对，你马达加斯加是海岛，这大家都知道，它面积是台湾的16倍，
嗯，
可是它人口比台湾稍微低一点。
嗯，
它的人口是2200万。
是，
那它的 GDP 当然那就是台湾的1/4了，很低的。
嗯，
那它爆发了黑死病，那就是我们鼠疫了。
嗯，
那事实上马达加斯加几乎。最近这些年几乎每一年都有疫情，
嗯哼，
那今年是8月31号出现第一位确诊病例，但是他们当地的卫生单位根本没有向卫生组织通报，
哦，没有通报，
没有通报，一直到11月初，你想想看，8月31号确诊，然后到11月初才通报，
嗯
，OK， 那到目前为止啊，死亡人数至少已经有50个人，
是，
那鼠疫的病原是细菌。可是它是由跳蚤传染的，
嗯，
那跳蚤寄生温血动物，譬如说老鼠，那温血那老鼠感染了以后死亡，那老鼠死亡了以后，它的尸体温度体温就下降了，
嗯，
那体温下降了以后，跳蚤就必须另外寻找宿主，
是
它才能够继续活下去，因此离开死亡的老鼠的跳蚤，
嗯，
就有可能跳到人的身上
啊，
那把鼠疫病菌传染给人，
嗯哼，
那这个人要是感染了，它的潜伏期大概是3天到7天，也就是1个礼拜之内了，
嗯哼，
假如不治疗的话，死亡率应该是30%到60%，就3成到6成，假如不治疗的话，
1/3到2%，相当高的，
对，那鼠疫细菌在人体里边要是只是在淋巴结里繁殖，那就叫做腺鼠疫，
腺是腺
体
的
腺，对对对，那要是这个鼠疫病细菌跑到肺里边繁殖的话，就会变成传染力最强的
肺
鼠
疫，是的，
对，因为病人呼出的空气就有可能散布病菌，
嗯哼，
而且由呼吸道感染的病人大约24小时就会死亡，所以这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
对，
嗯，
那这一次马拉加西的疫情只有2%是肺鼠疫，所以情况还好，
嗯，
情况还好，所以意思就是说，它虽然已经出现了疫情，可是它不是最严重的。
嗯，
这也跟世界卫生组织一再的强调的，就是伊波拉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它可以空气传染的。
嗯，
所以它这个，
所以它比较不那么可怕。
世界卫生组织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就是担心大家太过于恐慌，因为由空气传染的，
嗯，
那传播力是最强的。
是
OK。那当然你这个在马拉加西，也就是在马拉加斯加岛上面反复出现鼠疫疫情的原因其实是很简单，
嗯，
那就是因为他贫穷，他生活环境里面的卫生条件
基础医疗建设不够，
对，一点不错，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传播病菌的昆虫譬如说像跳蚤，
嗯，
已经对普通的杀虫剂有抗药性， 这个就是问题，
杀不了它了。
那对，所以你要买有效的杀虫剂的话，那你成本就提高了。
嗯哼，象王蚊香没什么烟，没什么烟。讲起来，来，我真的我身边啊，我家里面最恐怖的，对，或者最有，就是看起来最杀伤力最强的这种杀虫的东西就是蚊香，其他都没有。现在想想还好，环境、基础建设或者是这个生活环境条件还不错啊，
一点都不错。
机改作物有两种是吧？
对，机改作物有两种，一种能够抗害虫，也就是抗昆虫啊。
哎，
那另外一种是不怕除草剂。OK，那德国的哥丁根大学农经系的两位教授，他分析了过去20年的机改作物研究报告。合计一共有147篇，
是。
那他们分析那篇那些报告，最后得到的结论是这样子，那就是采用机改作物之后，平均而言，化学杀虫剂的使用量降低了37%，超过1/3。
哎，
那作物的产量增加了22%，超过1/5。
嗯，
那农民的收益提升了68%，
哇，这个非常
接近70%。OK， 那抗害虫的，那抗害虫的这个机改作物、效益比抗除草剂的机改作物要高。
嗯，
而机改作物带给农民的利益，无论是从产量来说，还是从利润来说，在开发中国家都比已开发国家要高。
啊，
这理由非常简单，因为已开发国家事实上他们的农业环境要比开发中国家要好
很多嘛。
对，所以他们、原来不用机改作物，他们的产量、他们的利润就已经很高了。
嗯嗯，那这个消息是提醒我们，就是机改作物还是有它存在的必要性。
没有，我继续说，就经济效益而言，我这、这个千万别忘记，这是两位农经系的教授做的分析
啊，
他们并不是在讨论机改作物是安全不安全。
是，
那在我来看，那是认为机改作物不安全的任何的说法都是无稽之谈。到目前为止、
真的，
到目前为止没有很好的证据。
也就是说你
我不认为这个必须要再进一步的研究或讨论。
嗯，
已经有的证据看起来没有任何的问题。
你还有2分0/10秒，谈谈我们的共同话题，最喜欢的侏罗纪公园。
在真实世界中，假如真的有一个侏罗纪公园的话、那一定是在美国这个怀俄明州科罗拉多州。
为什么？
因为那里有一大片侏罗纪晚期的地层向四周延伸。甚至可以延伸到加拿大境内。那你要是把它整个面积算起来的话，它的面积广达600万平方公里。
那这跟美国的国土差不多了。
美国国土是900万平方公里。
是。
中国也是这个
超过1100万嘛。
对。那一大片侏罗纪晚期的地层啊，时间的深度是1000万年。
嗯。
OK， 那地质学者称那一片地层呢叫做莫里森地层。
嗯哼，
那古生物学者在莫里森地层已经找到了大量的恐龙化石。
是，
所以假如世界上真的有一个侏罗纪公园的话，应该是在那里。
嗯，
那里的恐龙体型大得特别的多，所以古生物学家非常感兴趣。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体型大的恐龙聚集在一起，对于环境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压力跟威胁。
嗯哼，
那他们是怎么可能在这一片土地上面有那么多大型恐龙一起生活在那里？
嗯，为什么？
最近有一个研究团队，他们这个、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就是他们会特化，他们会分化食取用不同的食物。这一点最重要的，
也就是怀俄明跟这个科罗拉多州这一个地层上出现的食物是多样性的，
不是，就是这些恐龙能够利用不同的食物生存下去，所以因为彼此利用的食物不一样，所以他们不会有直接的利益冲突。
嗯哼，你吃你的，我吃我的，
是
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对，
就是大家都有的吃，而且各吃各的，那当然我们大家都能够共荣跟并存，是吧？哎，您是教给我们一个太好的人生哲理了。